我哋用詩篇103篇嘅利用啟示嘅方法。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
輕重他的名，直傳他旨意，有大的天使都要稱重耶和華。
你們作他的諸君，作他的僕役，行他所喜悅的，都要稱耶和華，稱重耶和華。
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賜你的各處，都要稱重耶和華。
我的心啊，你要稱重耶和華。跟住我唱讚美詩，你的信實廣大。跟住我哋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哋主祷文一齐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祸。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我哋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我哋一齐。我信上帝，全能龙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义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读经嘅时间，我哋今日嘅经文喺马可福音第四章21-34节。圣经话，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他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第26节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索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长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生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较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但种上以后就长出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叫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会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2节，我们一起诵读两次。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跟着我们是由蔡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灯与生长的譬喻，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来请问平安。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威斯敏大要领问答。
我们看这个今天早上的威斯敏的大要领问答。
173问。有没有人即使称自己是基督徒，想领圣餐，教会仍可以禁止？
有没有人即使称自己是基督徒，上领圣餐，教会仍可以禁止？
我们一起来回答。
如果有人
对这道无昧无知，且肆意犯罪，那么尽管他称自己是基督徒，想领圣餐，教会按照基督所赐的权柄，仍然可以禁止，也应该禁止他领圣餐，直到他接受教导训诲，有生命改变的具体的表现，才可以领圣餐。那从这一段大要领问答里面讲到，即使是基督徒，那如果他这里说对真道愚昧无知且肆意犯罪的话，那教会是可以禁止他领圣餐。
所以呢度有極都講到，如果有啲人佢對真道係愚昧無知嘅，咁啊啦，咁啊又不斷咁犯罪啦，咁啊教會可以嘅禁止佢領受聖聖餐。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罪，
如果我哋冇好好省察自己嘅罪嘅話，
或者像這裡所說的，就是不肯悔改，肆意犯罪。
所以呢度好似呢度講嘅，佢冇悔改同埋肆意犯罪嘅話。
那如果他繼續領餐的話，是吃喝自己的罪。
如果佢繼續咁樣領聖餐咧，就係吃喝自己嘅罪啦。
那教會也有這一個懲戒啊，懲戒信徒的責任。
教會亦都有呢個警戒信徒嗰個責任。
所以如果當教會施以這一個管教或者懲戒的時候，
當教會施以呢個管教同埋懲罰嘅時候，
那这个受惩戒的，他也不应该继续的领餐。
嗰个受惩罚嘅，佢唔应该系继续领圣餐。
如果都惩戒里面的，对他的惩戒是停圣餐的话，那他就不应该继续的领餐。
如果惩罚佢啦，系要佢停领圣餐啦，佢又唔应该要领圣餐啦。
在长老会的治理章程的第58.2里面有讲到，无知即犯罪。让教会蒙羞的人不可领圣餐。
所以在这个教会的章程里面，这个18.2.6那里有讲到，如果他们有被惩罚，他不应该继续领圣餐。
那当牧师主持这一个圣餐的时候，通常都会邀请所有在场的，凡是承认我们圣洁的信仰为福音派教会之正规领圣餐的会友。
所以当牧师 在上面即宣告要领圣餐的时候，教会是会友，你要知道和自己要省察和要检点和要先领受这个圣餐。
可以参加这个圣礼，
可以参加这个圣礼。
凡所有愿意参加圣餐者，都是由堂会批准以后才可以邀请参加圣礼。
凡是誰要上去有參加這個聖禮，那麼要有堂會要邀請和准許他才能夠參加這個。
所以對這一點，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們在每一次廣東堂領餐的時候特別的注意。
所以在這點我們要強調的，就是現在廣東堂第一節目要領聖餐，要特別的注意這裡。
好，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上帝。
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上帝。
借着圣灵，你向我们保证。
借着圣灵，你向我们保证。
你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一切的软弱。
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一切的软弱。
我们也求神你接纳我们，在有的时候遵行你的圣礼的时候，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对你有亏欠的地方。
只要我们也都是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对你有亏欠的地方，有不足的地方，求你赦免。
求圣灵向我们开恩，也帮助我们。
求圣灵向我们开恩和赦免我们。
我们知道只有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在主里面生活的人，
我们知道只有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在主里面的生活的人，
有这个资格来领餐，
有这个资格来领受圣餐。
你要我们坚守我们所领受的，
你要我们坚守我们所领受的，
也不让别人夺去我们的冠冕，
也都是没被别人夺去我们的冠冕。
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以福音的恩相称，
好叫我们行事为人要以福音的恩相称。
叫我们不断我们的身上能够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死，
好叫我们不断的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
好叫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上能够显明。
好叫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来显明出来。
叫我们的光能够照在人前。
好叫我们的光能够照在人的面前。
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好叫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祈求。
主，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祈求。
因为我们以主你所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
主，因为我们以你立的约是永远的约。
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来成全我们。
还要在各样的善事上要成全我们，
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
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所行的，让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
好叫耶稣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行的，要我们行出来在讨你喜悦的事。
我们这时候在主你面前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仰望，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
因为耶稣基督你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白白得到称义，
主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上帝你死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上帝你死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
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义，
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
给我们在这个敬拜中能够享受你的同在，
给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享受你的同在，
能够听见你的话语，
能够听见你的话语，
医治我们当中一切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医治我们在当中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找到平安和喜乐，
好叫在基督里面我们找到平安喜乐，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忠心的来赞美来侍奉你，
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忠心赞美和侍奉你，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祭献在你的面前，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祭献在你的面前，
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我们中间有需要在健康上面需要你来托住我们的，
我们在纪念在我们当中有健康上面的有问题的，求你托住我们，
特别为碧珊姐妹在你面前祈求祷告，求你托住她，
特别为碧珊姐妹的祷告，求你托住她，
我们也继续为张丽萍姐妹陈佩英姐妹袁丽伟姐妹也都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都为到陈佩英袁丽伟和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知道主你也是用你的右手天天的托住他们，
我们知道主你也是用你的手来天天的托住他们，
我们为谭牧师谭师母的身体也献上感恩，
我们为谭牧师谭师母献上感恩的身体，
因为主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
因为主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为谭国庸献上感恩，你让他有很好的恢复，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为了谭国庸弟兄献上感恩，你为他康复献上感谢。
继续为何珍美姐妹、王永林姐妹，还有谢太太，也都仰望在你的圣所当中。
继续为了何珍美姐妹、王永林和谢太太献上感恩。
还有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未信主的，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家庭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求你都为我们为他们祷告，
求主你施恩怜悯，
求主你施恩怜悯，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灯与生长的比喻，
今天我们主题讲到灯和与生长的比喻，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看待我们的未来，
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未来，
如果大家注意新闻的话我们都可能知道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有全世界的经济可能会进入到萧条，
如果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和全世界的经济开始下退了萧条了，
世界的经济萧条还有崩溃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
世界的经济萧条和崩溃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看你自己是天国的子民吗，
你看你是不是自己是一个天国的子民，
上帝的国已经展开已经降临了，
上帝的国已经展开和降临，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看周围，我们看看这个社会的道德每况愈下，
我们看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周围我们所有国之间我们看到我们再观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的苦难，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
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
越来越多天灾人祸，
可能你也会说这是不是我们离世界的末日越来越近了呢，
是不是你有些都是想到是不是我们接近了世界末日了，
没有错，
没错，
这个世界最终有一天会来到世界的末日，
没错，这个世界最终有一天会来到世界末日，
这个世界最终会来到一个 終點站，一個終極。
呢個世界會面臨到終有一日會有個終點站。
這是聖經中的預言。
呢個係聖經中嘅預言。
耶穌會第二次的再來。
耶穌第二次會再來。
他在2000多年前曾經來過。
喺2000多年前嘅曾經嚟過。
這是歷史的事實。
呢係歷史嘅事實。
所以我們才會有公元2023年。
所以我們才有公元2023年。
這是一件聖經中所記載也是歷史的事實。
這是一個聖經所記載也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耶穌曾經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
耶穌曾經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
他從死裡復活了。
他從死裡復活了。
聖經裡面說有一天他還要再來。
聖經說有一天他要再來。
他再來的時候他是带着王权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他来的时候他带着王权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第4章22节这里讲到，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4章，我们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是明朗化了。
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事都变成明朗化了。
真理永远是真理。
真理永远是真理。
真理不能够被隐藏。
真理不能被隐藏。
人的罪，内心的这些邪恶也都会完全的暴露。
人的罪和内心的邪恶完全的暴露出来。
这是神国的实现。
这些是神国的实现。
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讲到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有其实有三个比喻。
所以今天这个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有三个比喻的。
一个是这个点灯的比喻。
一个是点灯的比喻。
一个也是撒种的比喻。
一个也是撒种的比喻。
但这个跟之前我们在看第四章的时候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不太一样。
我们跟之前的第四章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撒了以后这个种子就慢慢的长大了。
这个讲到一个撒种之后呢，那些 种子就慢慢长大了。
所以是一个生长的比喻。
这个是一个生长的比喻。
那耶稣还说了另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
耶稣现在讲了一个另一个就是芥菜种的比喻。
那在马可福音的4章30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
在30节里说，又是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做比较呢？
可用什么来比喻表明呢？
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表明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的时候，虽在地上的百种都小。
种在地里面，虽然它在地的百种，那个种子都是小的。
那如果你看过芥菜种的话，它真的是就像一个我们的头皮屑一样。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芥菜种是很小粒的。
所以说比地上的百种都小。
比地上的百种的种子都小。
但是呢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但是这个种了上来它就会长起来了。
比各样的菜都大。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枝来。
又长出大的枝来。
大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
所以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天上的飞鸟都是在那里寄宿的，在它荫下。
那耶稣在这里用了芥菜种的比喻来讲到神的国，刚开始看上去，甚至现在我们看上去都觉得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今天我圣经就讲到这个芥菜种，就好像讲到神的国，我们看是微不足道的。
开始都是觉得很微小
啊，睇开始就好似好微小。
但是有一天，你会很惊讶。
有一日你会好惊讶。
这个结果是非常硕大的。
所以这个结果就非常的硕大。
你要想，当时的这些门徒也不明白神国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当时的门徒也都不明白那个神国的真正的意义。
他们看到了主耶稣行神迹，
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
耶稣一边行神迹，一边讲天国的道理。
耶稣一边行神迹，一边讲到天国的道理。
他们想说，如果真的是弥赛亚来的话，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瞬间的转变才对。
如果我们是知道，如果是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应该有一个瞬间的转变。
不是吗？耶稣可以叫瞎眼看见了。
不是吗？耶稣可以叫瞎眼看见，
叫瘸腿的能够行走，
叫跛的人会行走。
不是现在整个世界如果耶稣马上改变不就多好吗？
如果已经要整个世界要被耶稣一马上改变是多么好呢？
耶稣医治了这么多有病痛的人，所有的人的病都不在哦，就是我们都无病了，无灾无病，不是很好吗？
所以耶稣当时的医病，所有的病人来到都完全的医好晒，那么多么好呢？
但是主耶稣说，我的国的实现不是马上瞬间，是渐进式的。
所以耶稣说，我的国的实现不是马上的，是要渐进式的，
是经过漫长的历史，
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
从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到现在又是几千年了。
所以从耶稣基督死复活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
但是上帝的国必然会实现，
但是上帝的国必然实现，
上帝的国的发展不会失败，
上帝的国发展不会失败，
也不会被拦阻，
也都是不会被拦阻。
那为什么这样的真理对我们这么的重要呢？
为什么这个真理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
可以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
正确的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
能够正确的看待我们在地上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责任，
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责任。
有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非常非常的软弱，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发现到你非常非常的软弱，
那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属灵的生命成长很慢，
你会感觉到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得很慢，
但是你不要灰心，
但你没灰心。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
在耶稣里面造成的，
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
所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建造我们的，
这个建造是一个过程，
这个建造是一个过程。
那圣经里面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圣经说到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最后教会必然会得胜，
最后教会必然得胜，
基督徒最后也必然可以得胜，
最后基督徒 也都是必然得胜，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那所以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得胜，神国的掌权耶稣基督作王，这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得胜，神国的掌权和耶稣基督的作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意味着将有一个国度，上帝的国度要实现，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个上帝的国度一定要实现，
万物将要被更新，
万物将要更新，
就是启示录21章第4节里面所说的，
在启示录第21章第4节那里这么说的，
在上帝的国度里，将来的生活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在将来的生活里面，在神国度里面，上帝要擦去他们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 哭号，不再有疼痛，
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生活，
这些是上帝给我们将来一个新天新地的生活，
这是你跟我最终我们要去的地方，
就是你和我最终结的要去的地方。
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天国的比喻，
所以耶稣都教导这个天国的比喻，
给了我们将来的盼望，
给我们能够将来的盼望，
但是不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是放在将来的，
所以我们不是 将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将来，
他也要我们关心现在，
他要我们要关心到现在，
关心当今这一个时代，
关心和当今这个世代，
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了，
因为神国已经降临了，
门徒身为天国的子民是拥有天国的子民的责任和使命的，
门徒他是天国的子民，有天国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你如何的看待你现今的生活，
所以你如何的看待你现今的生活呢？
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怎么看待你的生活的？
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的生活呢？
有些人只是每一天只是撑下去。
有些人他每一天他这样是撑下去。
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就咬紧牙根撑过去就好了。
我们有时有人病痛的时候，你咬实牙根这样撑下去就是了。
我们是以这种心态来过生活吗？
我们是不是以这种心态来过生活呢？
或者你觉得说，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或者是特别的理想，我就是过退休者的生活。
所以反正你都说我都没什么愿望，没什么理想，我就反正都是这样过一个退休的生活。
等着将来上天堂。
等将来上天堂。
很多退休的人士的想法就是这样。
很多退休的人士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知道上帝给你每天还活在这世上是有他的旨意的。
但是每一天上帝给你活在这个世上有他的美意。
如果上帝觉得你活在这世上没有意义的话，上帝就把你接走了。
如果上帝发现到你在这个世上没意义活的话，那就将你接走了。
所以你必须认识上帝给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你必须认识到上帝给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还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因为上帝认为我们活着是有意义的。
我们活着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是上帝认为你活在这个世上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使命。
因为他已经给了一个重大的使命。
这重大的使命，这个责任就是去传福音。
这个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
所以今天这个比喻里面灯，你要想到这个灯为什么耶稣说是要点亮这个灯呢？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灯为什么是耶稣说要点着它呢？
为什么是去撒种呢？
为什么我们去撒种呢？
因为主耶稣说你要努力的去学习上帝的话语。
主耶稣说你要努力的学习上帝的话语。
这里说你要留心的听。
这里说到你要留心的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不只是听，而且你要去顺服。
不单是听，而且你要顺服。
按照主的话去行。
要按照神的话去行。
因为上帝要使用你。
因为上帝要使用你。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去履行这重大的使命。
你要履行这个重大的使命。
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这个使命神已经托付给我们了。
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神的使命已经托付了我们了。
所以上一次如果我们如果看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一直读到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关于天国的事情。
所以前几章的时候讲到耶稣都教导门徒天国的事情。
到了第四章第一到二十节的时候，耶稣教导神国的奥秘只叫一部分的人知道。
我们四章第一节开始因为讲到个神的奥秘是要叫那些信的人知道。
这个四种的对神的道的反应。
所以这四种对神的道的反应。
只有落在好土的这个听了道这个心田就是愿意领受神的话的这样的人，他会结实，有三十倍，有七十倍，有一百倍。
所以在一个人的在一个好土壤里面个种子落的时候他就要发芽生长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那也有那些土非常浅的，或者是心里刚硬的，这些人听了以后他没有成长。
所以有些土浅，他下面有石头个刚硬的，咁啊，嗰啲种子撞喺啦，佢生长大嘅冇法啊！
而且越听越不明白。
咁啊，越听越不明白。
那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二十一节，耶稣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所以呢，我哋读到二十一节嗰度话，耶稣话：你们所听嘅你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亦都系用什么个量器量给你哋。
而且要多给你们。
而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没有的就是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
那这里耶稣在提醒什么呢？就是你对福音的反应，这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
所以这里给我们耶稣就说到，你对福音的反应有两种的结果。
越认真听的人，他领受越多，上帝给他更多。
越认真听的，他就越领受多，越上帝再给他更多。
那些听了以后拒绝的，那他不只是拒绝，你可以发现到这里到最后的时候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
当听的人他拒绝了， 咁啊，佢拒絕到嘅程度，就係連佢將來嘅所有嘅嘅都攞走。
所以換句話說，有一個審判。
所以換句話是，即係有一個審判。
上帝要定那些不信的人、不聽的人的罪。
所以上帝要定嗰個唔信嘅人，唔聽嘅個罪啦。
那我們在前面那個比喻裡面，我們講到。这个撒这个种子撒在路旁，撒在荆棘里，我们觉得很浪费。
所以我哋前面有一个比喻话，嗰啲个撒种撒喺个路旁，撒喺荆棘里边，好浪费，好呢个种子。
撒在好土的却能够结实。
撒喺好土嗰度，佢就要结实。
那为什么会有两种的结果呢？
点解会有两种嘅结果呢？
取决于一个人对神的道的反应。
取决系喺一个人对神嘅道嗰个反应。
这个道落在路旁里，落在荆棘里的是个浪费。
这个道是落在路旁和荆棘里面是浪费。
那所以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一个浪费恩典的人，浪费上帝的道的人？
所以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一个浪费神的道、浪费恩典的人？
还是当我们的心田愿意领受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更多？
那如果我们的心田要领受神的话，上帝给我们更多。
马可福音，你发现主耶稣在讲两个撒种的比喻中间穿插了这一个灯点灯的比喻是很重要的。
所以耶稣都在用撒种的比喻里面在中间穿插了一个点灯的人灯的比喻。
那这个点灯这里的比喻跟其他福音书里面、主要的教训有点不一样。
这个灯和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主要的教导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这个灯主要这个讲的这个就是主的道就是这个光，
这个灯就讲到神的道就是一个光，
光是要照亮众人的，
光是要照亮众人。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所以耶稣说的，人拿灯岂不是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之前主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门徒他们感觉到有点疑惑。
所以之前耶稣讲到这个撒种比喻，门徒有很多的问题。
是不是主耶稣特意用比喻、刻意让一些人不明白真理？
是不是耶稣都特意用比喻，让那些不明白，那些人他不明白这种比喻呢？
完全向人隐蔽、蒙蔽，让人没有办法知道。
完全向人蒙蔽，让那个人不知道。
主耶稣说不是的。
耶稣说不是的。
然后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比喻是要进一步的来解释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能够知道的。
所以这个比喻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他要将这些事是要给人知道的，
要把隐藏的真理能够启示出来，
要将一个隐藏的真理要启示出来。
所以二十三节说，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二十三节说，有耳的就可以应当听。
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第八章十六节那里说，没有人点灯、用这个器皿盖上或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
所以当一、你读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节话，都人哋点灯啦，唔系放喺斗底下噶，系放喺灯台上面，唔系盖上去噶。
叫进来的人能够看见这个亮光。
叫进来嘅人能够睇到呢种嘅亮光。
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点灯，这个灯是像什么呢？像一个陶片一样。
所以当时那些人点灯好像一个图片一样的、
像一个前端、捏在一起的一个 碟子。
所以呢好像一个那些心呢放在那些油那个碟那里，
这个碟子里面放了些油，
所以那个碟里面放油。
那前面呢，那捏在一个地方呢，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浮在油上的一个灯芯。
所以在这个灯芯就浮在这个油的上面。
那点燃一个灯芯就是点燃一盏灯。
所以点着这个灯芯就点着一盏灯。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灯其实是很微弱的光。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灯是非常微弱的光。
不像我们今天把电灯打开时这个光这么亮，没有，这个是很微弱的灯。
所以这个灯当时的灯是很微弱的，不是像今天我们一点灯一开着灯就很光。
你要想到烧这个油点一个灯，所以不能够浪费啊。
所以你要想下，如果这个当这个油和这个点的灯，我们没浪费啊。
你知道穷人家晚上很多时候这个是不点灯的。
你知道有些穷人啊，夜晚他真的不点灯的。
所以太阳下山以后就去睡觉。
所以太阳下山了，他们就睡觉了。
不是吗？就是这样过，对不对？
以前是乡下这么过。
那所以灯要珍惜啊。
所以那个灯啊要珍惜的。
那如果你有一盏灯，你只有这么微弱的光，你会放在斗底下，会放在床底下吗？不会。
如果有一个咁微弱的个灯光，如果你冇人，你点咗，你又放喺斗底下，放喺个床底下，咁唔啱啊。
你会放在一个架子上面，希望全家人就因为这盏微弱的灯，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佢你在个架子上面，然后俾哦全家人入嚟都见到呢个微弱的光。
耶稣说，如果你真的领受上帝的话语和真理，你就会希望别人也能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啊。
耶稣说，如果你真的领受这种真理，你都希望让别人都能够领受这种真理。
你即使是一个微弱的灯，你对真理的认识虽然不是很深，但是你得到了福音的恩典，你多么希望你的家人周围人也能够被照亮。
所以你得到这个微弱的灯，即你得你虽然你的口才不好，你都是能够希望你的家人、你的亲戚都能够认识到这种光。
所以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有耳的就应当听。
愿意把自己的这一个灯点燃的人，照亮别人的人，主说我要加给他更多的恩典。
所以呢，他有这种灯，他要希望能够点亮和照亮很多人，只有 再加很多个亮光。
神的真理的话所发出来的光是不能隐藏的，
神的真理所发出的光就不可以隐藏的，
真理是不能隐藏的，
真理是不可以隐藏的。
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这个道就在我们心中扎根。
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话，就是这个道就在他心里面扎根了，
不可能把它隐藏起来，
就是这个是不能够将它隐藏起来的。
主耶稣接下来就说，因为掩盖的事、隐藏的事、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出出来的，
因为掩盖的事真的不被显露出来的，
隐瞒的事没有